那么他就往以佛所顶礼长跪，到释迦王自在如来那儿去给佛顶礼。顶礼呢，就是要把这个我们往往现在这个啊，用这个手这一翻，就是接这个佛足，或者把佛的最低的是足，我们最高的是头，把佛最低的足搁在我最高的头的上面，表示对佛的崇敬顶礼。长跪这两种跪法，长跪是两个齐的跪啊，叫长跪。这个向佛合掌，像那个《金刚经》那个须菩提那个跪法，就右膝着地，那是单腿跪，那个叫做互跪，那另一种跪法，两种跪的方法。不，这都是当时印度的通行的礼节，佛并没有另外制定一些礼节，合掌也是啊，都是那时候的原来的礼节。祭且恰他赞佛，做个祭祀，祭祀是个都是有字是同样的掌管，而且这个有音韵可以唱。他这个祭诵，他的这个经中有的时候这个白文说了之后是长行。然后就来了一个偈子，好，有的时候重复，有的时候偈子中又有发挥，无量寿经有这个情况。他就是这个偈呢，当时是可以唱，这个用这个音乐啊，他通过这个音乐，这种可以感人呐，而且也很庄严呐，恭敬。同时，这个偈子呢，它这个文很少，而是意思含的很多。那这个时候，法藏比丘对于所说的话，他是用这个恰托的形式啊，就是一种结诵形式来说的。一上来就如来微妙色端严，一切世间无有等啊，光明无量照十方，日月火柱皆逆耀。这个赞佛的色身，赞佛的光明，我们先谈这四句。这个称赞世间自在王如来，所以这个佛都是如此啊，他是尊敬佛呀，佛佛都道统，每个佛都是如此。而且这个一赞叹，一个是从内心真实发出来，再有他的赞叹是趁这个如来之量。大家常常对于佛，实际是把这个佛，是我常常说佛教徒懂得什么是佛的人是很少啊。我常常说，你们去说吧，你们说的你们心目中佛是什么，你说，我说你说完了之后，我就会告诉你，你脑子中那个佛是上帝，是耶稣教的上帝啊，这个最智慧最公正，最是独一无二超一切，就是这些教徒，耶稣教啊，说那个上帝啊，不能超过上帝。所以真正认识佛还是不容易的。他说头一句，如来微妙色端严，一切世间无有等啊。这个句子是七言的，这个是唐宋译的形式。唐宋两译都是七言，而且是这个内容和文字都好。汉译是五言，最流行的魏译是四个字一句，这个吴译就没有这一段文字，所以你看这个五种译本差别很大。这个地方采用了唐宋译的形式，因为它这个一方面是多数，你看五种译只有这两种都是七言，多数，所以看这汇集，我们看起来精神。一个是多数，一个他书上他比较好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因此这个汇集，我们读这一种，不但有骗读五种的功德，而且超越了我们这种骗读的功德。因为我们不善于总结啊，看了之后什么都在脑子里头，都替我们选择好啊五种的精华。所以呢，这个经在海外是大印嘛，戴老师的绘本，到处在宣讲。在国内我们这儿在讲，南普陀也在讲啊，一南一北，慢慢的大家就行这个啊会好起来。这个第一段就赞叹佛的功德啊，微妙，微是细小，是精妙，微一个是小的意思，一个是精妙的意思。 所以这个中国这个最老的经书，这个五经里头讲，五经四书五经，人心为为，道心为为，人心很危险呐、啊。道心，这个道的心，觉悟的心，很为，就是维系的为，这就是经为的意思。很微妙，你不很可知啊，又很细啊，你就不可见。说这个微妙呢，就是好啊、善啊、敬啊、赞美之词啊。这个妙字，它就有不可思议、不可比的意思。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在讲《妙法莲花经》的时候，讲经题，花了90天的时间讲了一个妙字，所以九旬谈妙。所以这个法华他也说，这法是都是没有不妙的，而敢以妙法来明经的，那是妙法莲花经，哈哈，就是、啊、这点是他的特点。这个如来微妙啊，微妙搁在一块儿就精妙到极点了。色端言，这个色是指的色相。这个法华的经序说，深色如金山，端言甚微妙。佛的深色，佛的深呢啊，这个深色色相，对32相80种好啊，32相80种好，是应身相，那报身相那就是无量的相好，对色端言呢、啊，一切世间无有等，这个世间，那还是应该说，地前的都是世间了。不光说是人类啊，天上啊没有啊，这一切世间呢、啊，啊，这一切地前的菩萨，一切什么，一切地方啊，这一切处啊，没有能相等的。啊，我们这个赞夫记啊，十方所有我尽见，一切无有如佛者，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世间无有等，光明无量照十方，佛是无量光啊。我都是有光明啊，啊，这阿弥陀佛是无量光啊，其实别的佛光明也是无量的、啊、这个普照于十方世界啊，佛光所照之处，日月火和珠都逆耀，逆是隐匿藏起来了，它的光芒就不显现了。你月明星稀就是这个道，今天大好月亮看见星子就着，月亮不出来满天是星，这就是因为月亮太亮了，别的星子光很微小，它就逆耀啊，所以这个就是逆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由于佛的光明很盛啊，那不但是月亮逆耀，太阳的光也逆耀，咱们这有火，火是很亮的，火的光也逆耀。珠是指着摩尼珠，就是真多摩尼，其实印度话是真的摩尼，就是摩尼珠。摩尼珠嘛，这个事情称为如意珠，这个珠放大光明，而且这个珠能够这个给众生如许多这个让大家如意啊，啊，得到如意的一些正妙之物啊。所以这个慧素就解释，天下至明的东西，最亮的东西，没有大于日月的了啊，普照万方啊，是吧？啊，这个说到是光最亮啊，一切中出生一切，没有过于摩尼宝了，就是在佛光之中，它的光都不显，它就站在我站在佛光的树上，底下更显出佛的不可思议了。如来能演一音声，如来用一个音声，就是你只要演一个音声，有情格格随类解，种种的友情，它每一种每一种，它都可以随它的本类，它都理解。就这两句，啊，能够使得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就到了这个华严世事无碍的境界了。所以我们前头这个序分就说，这个经是世事无碍的这个境界啊，在一个音声之中，我们的说话方言不同就不行啊。不要说外国人不懂，有人说话有点口音，那个法师说话，那听的人就不懂。 那个正果法师的话是很好懂啊，对，我们听得很好懂，因为我们跑的地方多了。这个居士林很多人就听不懂。你要再说，你要咱们到广东去，那广东人就听不懂。我到过广东、香港，那就你跟他说英文他也行，你要说北京话还够。要稍微大一点，什么天津味儿、过山东味儿，那这什么什么这个保定味儿什么的，就不懂。有很多话简直不懂，跟外国人一样啊，咱们就方言不同，他就没有完。还有知识水平问题，他的知识水平很低，他没法懂。所以我们的这个语言就很有障碍。啊，他不就方言问题，他听了不懂。还有咱们跟他佛性，我们跟他说顾名利利，我们说如如不动，他水平不够，他听了他莫名其妙，不知你说什么。因为我们是人的语言嘛，是不是？不是佛的语言啊。而现在佛的一个音声，每一种不同的众生，包括苍蝇蚂蚁啊，就大圣庄严宝啊，就佛的度声啊，这佛的方光明，这个大家说为什么方光明？佛的大圣方法都是观世音菩萨要来了，观世音菩萨怎么还没来？佛在度众生，观世音菩萨这时候正变了一个蜜蜂，在厕所里头对于厕所里面的蛆在说话。所以这个我要知道，这各类的众生啊，我不都在普度啊。但是这佛呢，这一个音声是各类的众生都能闻佛解佛所说的法，妙用是无穷啊。而且在一个音声之中，能够根据华严能够具足无量的功德。比普你普通能演一音声，他最理解他一个音声解什么呀？这就是一个音声之中就含了无量义啊。说一就是无量，无量就是一啊。所以华严讲一多相，这都是超乎这个世间常识的啊，这些道理也超过世间一切学问。我这个在我前头这个概论都讲了，有很多也可以从科学上得到解释啊，不但是啊全体包括局部，局部包括全体，科学有证明，实际上有证明，不是个玄说。所以这个爱因斯坦就把这个空间时间物质啊，我们这些常识这些东西都给我们打破了，这是人类的错觉，科学家说的。所以大家可以大胆说，那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大胆说这是科学，你不要以为这是玄学，这是科学。这个刚才我说一个音声有无量，这也是局部包括全体啊。所以那个全息照相就是这样的，全息照相这个底片你把它砸碎了，起到一个小渣，还把这个激光通过它，还出来的是整个的原来的里面照的是张三，出来的形象还是张三。当然全部底板所包括的一个小渣也包括，几乎包括全体。数学也证明，从数学也证明，那你在你所及的这个数学项目到了无穷多之后，你每一个项目就包括你所有的项目的全体。所以一个留苏的学生他不懂，他来问我，我说当然他数学的证明他是没有怀疑，但是这个道理他不懂。我说这个道理佛教早讲过了，这不是今天的道理。所以我们这些个道理正是由科学他们在慢慢在那发展，在那什么来给咱们做一些补充啊。所以我倒有信心呢、啊、就是科学越发达，佛教越昌明啊。不要以为科学发达了我们都不对了，什么都是这个太阳我们都要、啊、我们都要上火星了，上哪这个我们这个这到宇宙了啊，就以为这佛的都不对。但是这太空这些都证明佛就是对的，这太空中有无量的中微子，中微子比电子小的不知多少亿倍，多少英里厚的钢板就能穿过去，而这个弥漫于空间，又是微尘，世界虽为微尘，一个大爆炸世界就爆炸成微尘，微尘聚合了就是世界， 这种科学的这种论断跟咱们佛学家的佛说法，就是这个世界自为微尘，微尘即为世界，这个说法都是一致的。所以我们要相信信心十足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一个音声啊能具足，所以这个华严界就说了，普贤经愿品嘛，常念的。一切如来与清净一言具众音声含，一个眼里头有众多的音声的海洋啊。随住众生意乐音，随住以众生你心意，你所喜欢爱听什么啊，你就听到了，每一个都流露出佛的无量的辩才啊。所以这都是显出世事无碍的境界。世事无碍是一个境界，是原教所独有，可以叛教，有天台叛教四教，藏通别圆，原教叛教是五教，小史中顿圆，是原教所独有。所以每一个都有这样的殊胜的妙用，每一个音声之中都可以流出无量无边的真实意，使众生能够得闻得解得度，这正是华严经所独有的十玄门中的独但圆明具德，一一都圆明具德。所以因此说无量寿经就是中本的华严，阿弥陀经是小本的华严。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经是多度的说，在方等解说就把它看成是方等，其实这是圆道的经典，跟华严是一部经。那么底下上面赞叹的什么呢？赞叹了如来的语密的音声，底下赞叹佛的身密，佛的身呢现一妙色声，这个身体不使众生随类现，让众生都随你本类眼。所以俗话说到底是不是死下来，不是狗眼看人低啊，所以狗它就敢咬人啊，它看的人都很低啊，它自个儿很大。马子看的人很高大，它觉得它就让人骑啊。这眼睛不同，这个确实是这个经常也说动物所看的，比如人像成苍蝇是俯眼，很多很多，你看着很多，它眼睛不好多好多眼睛，这眼睛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大家所见也都不一样的。可是随类见呢，这个有的时候要像说世尊这个报身的高大，多少多少游巡，我们的这个眼睛看不出一游巡呢、啊、看不到四十里地啊。所以上北海你就拿你的视力为半径，你看就是一个圆圈啊，那真是一个圆圈，没有这圆圈啊。圆圈怎么画的？是你的视力，你的视力就那么长，这个成了半径，一看一个圆的，其实怎么可能是一个圆的，有边呢？但是说是，所以这个佛的报身种种种种的，那么佛的身来说呢，有五种，那么一是法身，从这个法身就流出一切，法身是佛所证的。道身菩萨才能见，就说高大微妙，这个其他的眼睛是不能见不能识别，就说那个多少多少多少游巡，咱们眼睛一的那个半径就只有那么多，是这个是啊，是这个看到的这个距离，你一个看到都看不到头，你怎么能看得见佛呀，看得见佛的报身呢、啊，而那个微妙也不是你所能够这个精细程度，就好像那个苍蝇脚上有很多微生物，咱们眼睛看不见的，它太小了，说太大你也不行，太小你也不行啊，说这个眼睛它就不，它就是一切都是如此啊，我们这个众生只都是一小段，你看着光也是一小段，这个七色之中红以外紫以外你都看不见，那声音你也只能听一小段，那超声波你听不见，叫超声波，那有这个波动，声音的波动，但是你听不着了，那太低你也听不着了，你只能听一段，很窄的一段，一切都是一小段。所以现在这个众生往往就说，根据这一段来评定一切，承认这一段， 啊，这是实际是有的，被这一段之外是没有的，这是很不科学的看法。这个第三是应身，应身释迦牟尼佛是这样的，就是应身啊，示现作佛了，应化，这是作佛，这是应身。但就是应身，当时的在印度大家看的也不一样，这是化身，化身是变化之身，那就不一定就是表示我作佛了，还有种种的啊，种种的化现，如这个盂兰观音呐、啊，等等等等。这密宗还立一个叫等留身，等留身更是随着一切的种类的众生，他都可以看到他同类的这些相。那等留身，我像过去那个现在都不大见了。过去人要死了之后，可能只到了铺子就糊一个开路鬼。啊，这个高大一丈多高蓝脸的，那么得到了开路鬼，不知道这个是观音菩萨，这是观音菩萨得的面燃大士啊，蓝脸很高很凶啊，嘴里喷火，他要在地狱中去度众生啊，在地狱中去度众生，他就要叫视线中跟地狱众生差不多的形象吧。啊，所以现在也是大家说要不开路鬼啊，说的是鬼啊，其实是观音啊。我这种就属于，还有你可以变成刚才我们说的，观世音菩萨要给这个驱说法变成了密宗，都属于等留身。所以这个身有五种，法身、报身、应身、化身、等留身。这个佛在一身之中，又能现一妙色身。现一个身，而使得众生个个随他本类都见，一见有的看见各种身呐、啊，这个化应化身呐 动物啊、鬼啊等等，看见等留身呐、啊，个个随他的类啊，这个动物看见就是畜生的身呐、啊，所以现这个畜生中来度生的都还是很多呀、啊。刚才我说的这个观音是经典说，不是人间的事，人间事情也有啊。所以这些菩萨的视线，有一天路上走，碰见一个和尚问他，说你到哪儿去？他我到那儿去。说你去那儿有我一个老朋友，你给我带封信吧。说可以啊，这事我可以给你做。这个和尚就提，那我给和尚这信就带着。说到那地方，他这信上写着找薄荷。我打听这个人，这有个人叫薄荷吗？怎么找就没这个人。他说真轻轻叫我给带信，怎么没有？我说我们这个猪叫薄荷，是不是他呀？我说喊薄荷薄荷，猪就跑来了。猪就跑来了，他就说有人给你的信呢，给你的信。他就是人像人似站起来，然后信接一接吧，他就一吃，吃完他就死了。这他就是说这个是这个猪就很特别，他这个猪都要杀呀，为什么老不杀呢？他就是凡是要被杀的猪，他知道哪猪要被杀。头一天就跟他打在一块儿，跟他谈好些。就第二天要杀那个猪的时候，猪一点也不叫也不闹。那么这个大家说这很有用，就老留着呢。他就这么来度化这些猪，成为薄荷。这封信就告诉他，刚才给他，你给我带信吧。他说他该回来，他不回来就要迷了。来叫他回来吧，他吃一吃就死了。所以这个度生的种种的这个因缘来度众生，种种之类的，所以各个里头都有菩萨在救度众生。那佛嘛就可以现一个身，而有其种种在各界的众生都能得见，这是一个身而能这么普现，是现一个身而能让大家说种种的不幸，种种的饶益，这个是不可思议。这上头是赞佛，底下叫发愿了，那就发起这个大的誓愿。他愿意是什么呢？这个愿意自个儿要舍己佛土普利众生啊，让大家很快成佛呀。这个发愿是很重要啊。普贤行愿品说如来的功德，这个多少多少劫去说都说不穷尽。咱们要成就这个功德怎么样呢？你就要有十种广大行愿了。 这个某一大师就灵峰大师说，非信不足起愿，不是信你不能启发这个愿，非愿你不足道行啊，你没有愿你不能够引导出这个修行啊，正修行啊。这个行安大师啊，这个是清朝人啊，也是莲宗的祖师啊，他说修行要务是立愿俱先的，修行中重要的是你先要有个愿呢，愿立则众生可度，你要立了愿那才有众生可度啊，你根本不想度众生，像阿罗汉似的那就不可能，就涅槃了，他不度了，你必须得发菩提心呢，你发心才能成佛呀。底下行安大师又说啊，欲学如来圣，必先具发菩萨愿，不可幻也。具发就是要全发呀，把菩萨大愿你要全发起，这种大愿来，你不可以缓慢的啊。底下这个就是要求自觉觉他了，在自觉觉他里头，这里看得很清楚，他这里头很重视的自觉。这个自觉就跟阿罗汉不同了，阿罗汉自觉就是自觉，这个是因为觉他，所以首先要觉自己啊。我们要使别人觉醒的话，别人叫起来你还在睡着了，你怎么可能啊？你自己不能是醒了清醒才能叫别人，你自己首先得自觉啊。为什么求自觉？主要是为觉他啊。所以这个就是，所以我们要度众生，首先就是要自觉。现在很多人这个度生之心未尝没有，但是真正要想自觉，刚才说像那个法藏比丘自胜，你看浑身的毛病啊，自个儿还是迷迷糊糊的，我就总是想自己要去弘法利生当导师，这个想法这个确确实不切合实际。你想就想当大夫给人治病，你就是不去研究医学，既无理论的学习又无临床经验。我常说，我说你这个去当大夫，我说你这个只有犯两条毛病，一个是无照行医，一个是庸医杀人呐。你这只有庸医杀人呐，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是就是说真的要负起责任来，那就是这样了，我们要求自觉啊。